桃源。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小贝，我们上次的节目不了了之，讲到什么地方了？我们应该是讲耶稣的神迹嘛，是不是？
我们讲到安息日这个枯干，右手枯干人他被医治，就我们讲到这个主日崇拜去，从这个敬拜上面去了啊。哎，我们回到我们的耶稣的这个神迹里面了。
右手枯干呐、这个人在会堂里面他已经来了很久了。
嗯，
每次来呢，枯干的来，枯干的回去，对吧？这个
但是他压根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有可能被治的吗？
是啊，这就是这样的，就是基督徒的这个难处就在这里啊。他每个礼拜来，
嗯，
他跟他说你要来赞美，你要来敬拜，
来
主日崇拜，结果还是枯干的来，枯干的回去嘛。
哎呦，那可是我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是啊，是啊，因为你在这个聚会里面没有让人家遇见主嘛，是不是？他真的是枯干的来，枯干的回去。他下礼拜还是一样
的。那是需要特别的讲员，特别的特会，像什么班尼辛呢？
小贝
来，对不对？
我们聚会是让人家遇见主，不管你是枯干的，是心灵，是你的右手，是你的左手。我们负责聚会的人，在里面服侍的人，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职分，就是要带进主的同在。无论是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诗歌。你要带进主的同在，对，你看这个，我们很多的教会的诗班啊，练得这么辛苦，是不是？你要问问自己，到底是要练得唱得好听呢，还是要带进主的同在？你是不是练得好就有更有主的同在？不见得的。你是不是教会里面只有几个破人就没有主的同在？有的时候正好相反，那么这个都是可以和这段圣经连在一起的啊。在听众朋友里面有基督徒，我真的劝你好好想一想。你是不是真的每个星期去会堂，你就是枯干的时候去，枯干的时候回来，你没有遇见主，这个很可怜的事情。因为主耶稣活生生的，你既然信他，你又跟一群信徒在一起，对不对？我们就到一个教会来，那为什么我还是这样枯干？
哎呦，你这样一讲，讲的大家会觉得很伤心。
那不要伤心啊，那主在那里啊，你就自己去寻求他嘛，恳切寻求我的必然寻见。对不对？你假如在中国，你是政府把你的教会关了，难道这不是你的机会吗？也许你觉得这个时候才更能够找到主，放下你们
化整为零。
不管他是怎么样，就放下你们从前一切的传统，
另辟蹊径。
对对对，你就弟兄姐妹好好的聚在一起，交通、祷告、读经，彼此认罪，彼此勉励，切实的从心里彼此相爱。
可是现在问题就是聚在一起就会有问题，怎么办呢？
你不要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嘛，但是没有怎么样，像我们两个聚在一起，对不对？除了给人家制造问题，到目前为止没什么问题嘛。
可问题我们两个有办法，人不聚在一起还是可以聚在一起啊。
那是因为我们的心，我们身体虽然不同在，我们的心是天天同在。对，
那你说，所以还是一样，现在还是要发展网络教会。
旁边有一些事情很有意思啊，他们看到耶稣把那个人枯干的手在安息日治好了，
对，
他们非但不归荣耀与神了，反而满心大怒，要怎么除灭耶稣？哎，这个又来了，我们以前讲过，这个耶稣关怀的对象跟旁边的人关怀的对象不一样，他们怎么不会为这个人高兴呢？这么明显的一个事，
是不是因为他医治的这个方式呢，并不是照他们想象的这样来？人嘛，总是觉得你做的这个方式呢，虽然结果好像你做成了，但是你过程上面呢，好像不是照你的意思。
他们明明的看见这个人，每一周都来，每到了安息日就来会堂里面，那手干掉了，对不对？没有人拿他有办法，也没有人能帮他，好像他这一辈子就应该继续干下去一样。哎，这一天呢，遇见耶稣好了。可是他们居然满心大怒，
那是不是也代表耶稣那时候能够最后这样医治，也显露他们以前的无能呢？
也有 可能吧。
以前你想想看，我到这个教会聚会，我这个问题，
嗯，
这个牧长老每个都为我祷告啊，结果都不进展了，就今天班尼辛忽然出现在本
席，
对不对？
班尼辛有没有什么丑闻？你老喜欢讲他？
对，我不是他名人嘛，对不对？假如说他出现，然后后来大家一阵错愕之后，他忽然主动的一摸这个人，那他就好了。那你觉得这个教会其他的这些牧师长老是不是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为什么这样医治我们以前错过就临不到呢？虽然也希望这为这个被医治人高兴，但是开始就会找了哦，班尼辛他可能有犯淫乱呐、
啊，
或者说
问题啦，对啊，
查说哎，你这个后来去追踪下去，你这个医治是真的还假的吗？只要隔天看他哎，手还是又削下去一点的，马上就说这个是邪灵的医治啊。人之常情都是这样，就你在我们这边以前就我们就搞不定你，因为一个外来的或者说一个新冒出来的，他马上解决这问题，那不显露我们过去很无能吗？
嗯、
对不对？像这种事情更是层出不穷。
现在有的教会就是讲很多的灵恩，有的教会呢根本就是连这类的说法都禁止，这个就是圣经看其实不是很理想嘛啊，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位活生生的主，他是随己意行事的主啊。如果有人要去求医治，你就让他去求嘛，而且你自己心里面也没信心，所以你认为他求了不会好，那你就更没有什么好怕的，对吧？去求吧。
怕哦，他去求好了就好了，还要怕吗？
怕后果嘛，因为你有一个人他因为神迹的经历而好了，往往就带进一些灵恩的思想进到教会，教会不喜欢这个东西，教会喜欢保持安静，有病就看医生，神也借着医生的手来医治我们，不要去这个乱讲圣经里面的神医啊，奉主命叫他起来啊，长老给他抹油啊，这种东西我们最好都不要讲。
那多管齐下也不行吗？
哎，现在的问题就是
看啊，灵恩聚会也是去啊。
教会不太喜欢多管齐下，教会的管理者，就负责教会的人、哦，他往往有一个路线，他不太喜欢这样。
哦，是哦。
实际上这是限制了福音的工作啊，因为
那这样会不会长期以往就是反正生病就不要让教会的高层知道，这样
这个办法
比较自由一点。
对
对
对
对。
像小贝有什么病的，连蒙哥都不知道。
跟蒙哥做了十几年的广播节目，小贝一直有病都不敢让蒙哥知道。
那我们今天继续走下去，我们到了哪一个神迹啊？
诶，我们照这个顺序，只要以路加福音来说，我们就进到了第七章啊。第七章的第一节，耶稣对百姓讲完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那我先停在这个地方了啊。那看起来就是啊，到了加百农，那遇到了一个这个罗马人的长官，那个时候百夫长应该已经算是，只要是以军事统治来讲的话，就是大概我们说这个营长之类的，就是在统领一百个兵士嘛，这个官呢不大不小，但是在可能在地相当的有势力啊，让当地人都要巴结他的嘛，对不对？人家说官不用做大，哎，只要能有实质影响力呢，就财源不断了，哎，所以
小贝你不要乱讲，但是罗马的百夫长啊，罗马军团里面的百夫长是他们的灵魂人物，一个军团大概有60个百夫长，那这个百夫长还有高低之分啊，最大的百夫长那权力是很大的，薪水也是很高啊。那我们有时候看那种古装罗马片，他戴个头盔，上面还有一条红红的这个像公鸡冠一样，那个就是百夫长，他作战的时候他是灵魂人物，他们一定要会识字，他不能只会打架，因为他要读这个上面下来的公文啊，战略啊，他的穿着装备也跟其他的人不一样，他有一根棍子拿在手上，就是专门管教士兵的，你知道吗？
这个百夫长呢，诶，他还算蛮有爱心，是我本来以为说，诶，他这么求耶稣一定是为他自己或自己的家人，就原来他所宝贵的仆人，这个百夫长的仆人生病呢，也要医 督来治，这会不会这个神迹说有点扯太远了，对不对？第一个，那百夫长他也不是犹太人，那当然谈不上是什么信徒，或者说呢，他不要说跟随耶稣了，他甚至连犹太人的这个一神的这个传统，他可能都不太了解，就是听到说耶稣就是个神医嘛，对不对？就来找他来治一治，而且就我手下的一个仆人，找起来这整个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的神迹，这个算是最零星的嘛，就是你弄一个不太重要的，而且他也是生个病嘛，对不对？但是讲他的病到底怎么样，他只是说快死了。这个路加是医生，他这边有没有解释说他这个病到底是
没有？
对啊，这个病快死了可能也是夸张的讲法吧，对不对？搞不好就一个仆人，他可能平常叫他怎么样服侍，结果呢这仆人可能也推脱说啊，我生病，我就主子我最近就给我休息几天，这个主子觉得他可能是推脱之子，就找一个你们的夫子神医来看看你，让你原形毕露，这样有可能呢。
不过它里边有一些的个消息挺有意思的，因为做这个百夫长肯定是罗马军队里面当官的嘛。那个时候罗马统领这么大的一个帝国，加利利这块地方呢算是比较乡下一点啊。它不像犹大帝那个地方，犹大帝那个地方就是
比较多的大城市，
就它一直制造问题，这犹太人是很难统管的啊，所以那时候包括比拉多被派到这个地方来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差事。这个地方动乱多啊，犹太人太喜欢造反了。可是加利利这个地方就没有，他不会放这么多的兵在那里啊。但是这个百夫长呢，他居然替犹太人建造会堂。
对啊，后面讲是这个哦，所以讲起来算是一个不错的官嘛。
不错的官。
需要我就让你们建造嘛。对不对？他我也不用出钱，只是特许你们维持你们的信仰这样而已嘛。
罗马人他们就是这么干。这里边呢有两个内幕。第一个呢，就是尤其现在在拍的这种罗马军团的片子啊，就越拍越逼近历史的真相。这罗马的士兵训练非常严格，而且他们是团队型，是打群架的。他们是拿一个很大的盾牌。除了每一个都需要是勇敢善战，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训练就是团队，他们能够很快的变换队形，每个人把这个盾牌架起来可以挡住敌人射来的箭啊，穿进来的长矛啊，所以他们这个士兵的训练，那团队的训练就像美式橄榄球一样，大家排了一排能够往前冲啊，或者像镇暴警察他们用，那这种训练都是靠这个维持军纪的百夫长。百夫长就像这个现在美式橄榄球队的四分卫一样，这些士兵他一从军是25年里面呢，不但是操兵打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造桥铺路，各种建筑工程都是他们做的。罗马的士兵是非常好的工兵，那个条条大路通罗马都是他们铺的。所以你说为什么是百夫长替他们建会堂？罗马人不让他们的士兵闲着，他们用这些东西来训练他们的纪律，锻炼他们的身体。所以这个说百夫长替我们建会堂呢，是很合乎历史事实的，这是一方面。还另外一方面是跟罗马的政策有关系，怎么统治被他征服的各民族。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怀柔政策，也可以说呢，它是就是像这种，哎呀，一国两制了，好不好？现在这个名词就没有太
你哪壶不提哪壶，对不对？这个节目难道还是要成为一个中流砥柱吗？今天来谈一国两制的幻灭吗？
对，罗马帝国它统治它真的就是有一国两制，你看一
下、是一国两制，没有错的。
那新约圣经里面
罗马帝国，
还有以前我们讲过那个马加比王朝，那100%是一国两制啊。只要你给我收税啊，你不给我找麻烦，那么我就随便你怎么发展。这个是从罗马帝国这个，尤其是奥古斯都这个开国大帝以后啊，很多的帝国都要效法的一个办法。因为这样才是长久之计。
一国两制才是长久之计。
对啊，你看这个福音书里边，你这个一国两制如果做得好的话呢，那个祭司长啊、文士啊、公会啊，他们都会替你担心。对不对？
还正常的运作。
对、
哦、
要不然耶稣就不会送命了嘛。真的吗？ 耶稣为什么会被杀、哦、就是因为一国两制底下这些效忠凯撒的犹太人，他们说我们只有一个王嘛，这
对对对对
对，那个时候你看见的这个示威游行就是为了效忠党中央的示威游行、啊嗯、我们所说的就是耶稣受审被定罪的那个群众运动啊，对吧、
哦、对对，
我们不是在以古讽今，或者说对中南海有什么建议，因为这个真的是这样子，他们以前就是这么统治的。是你说这个百夫长为犹太人修建会堂，这个也是在国家的政策里面。
哦，就是也就是说这个让地方保有它的特色，也是当时那时候罗马这个王朝。好呢，他统治各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嘛，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你们保有你们的传统嘛，我们也配合嘛，对不对？在你们的传统里面加一点我们自己罗马的因素进来，我不会把你整个拿掉。嗯，
他只要有个管理者就可以了，他有中介的，就是他们翻成现在的话，那真的就是宗教事务局了啊。这不是假的，这是真的。你可以
对呀、啊，我就是安插一个这样子的人在给你们督导管理，这样你有什么事情，你要先来跟我商量一下，凡事好商量这样子。
对，可是实际上呢，他不太去改变你这个我们那时候所说的这个你各个民族的这个信仰，他不太去改变你的。
这样子人家改变这个工程多大，搞不好惹得当地人造反，何必呢？
一改变就会有人造反，是真的。
嗯，
这真的是这样子。他的做法真的是反过来的。比如最出名的例子，那希腊的这个奥林匹克山上有众神，对不对？那我们今天都还蛮熟悉的，什么宙斯啊、阿波罗啊这些东西，那是希腊的迷信宗教。哎，罗马人就把它全部收下来，变成罗马人的宗教。我们今天知道的这些名字，什么 Jupiter 啊，那个都是拉丁文的名字，从罗马的文字来的，已经不是希腊的。那罗马人连自己的祖先他都从希腊神话里边假托了一个角色，什么特洛伊战争里面逃走的一个公主还是谁，变成罗马人的祖先。你看见没有，他非但不是去干涉你的宗教，他反而把你的东西变成我的，只是碰到犹太人的这个传统的一神的信仰又没有偶像了，他们不太知道怎么办，所以他就随便你怎么搞，你只要不要给我弄乱子就好。可是偏偏犹太人实在是蛮喜欢造反的，从罗马帝国的角度来讲，这些人不好统治，刚才已经说过了。很清楚的例子嘛，你看这个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个圣殿的后面都
我以为你要讲很清楚的例子，你看香港的反送中，真的听得很顺样，你说不要改嘛，人家你要改他们当然就火大了。
但那只是个条例而已，现在讲的就是说他们这个民族的信仰的对象。我们不是才讲过吗，主耶稣来的时候圣殿是希律王替他们建的，那个希律王是罗马人派在那个时候所谓的叙利亚啊，这个泛叙利亚这一带，就是加利利啊、犹大、这个撒玛利亚这一带，通通都在他的管辖之下。那为什么要派一个分封王来管辖？一方面就是说，希律王是从前犹太王朝的这个哈斯马尼王朝的延续嘛。然后呢，希律王又自称呢是什么信犹太教的啊。然后他试着去娶一个犹太公主啊，想着弄点犹太血统啊，哎，所以呢，罗马人就必须让他来管，省事儿，真的是百分之百的一国两制。那他的管理办法呢，就是讨好犹太人，替他们建圣殿。但是这个建的圣殿呢，那个时候犹太人虽然有一定的自由呢，那后来还是出事情了。但是后来这个出事情呢，你严格的讲起来，你就越讲越不好听了。严格的讲起来，其实不是罗马人的错。
哦，这不是他们的高压统治吗？
这个也不能这样讲。他这个一国两制在管理这块地方的时候，就好像跳舞一样，两个人在跳舞，你这个脚步要看清楚，你踩了脚就不好了。的确，他们那个时候统领的官，比如说这个百夫长，他是一个犹太人都说他是个好人呐、啊，替我们修建会堂啊。
对啊，听起来勤政爱民啊。
嗯，对，那这个百夫长到底人多好呢？其实我们也不晓得。
很好的，为了仆人都能够跑来求。
是啦是啦，我们是
心肠非常好的一个人呢。
我们是相信他是这样，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啦。可是你盖会堂而已，总是需要用到经费嘛。
对啊，
你得把这个经费搞下来。
地方士绅出钱呢，大家就很快就把钱。
好好好好好，但是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圣洁告诉我们什么比拉多把血啊掺在祭物里面啊，还有呢希律王呢，他的建着圣殿的时候，他一定要弄个罗马的老鹰在这个圣殿入口的地方啊，到后来呢就成为导火线嘛。
嗯，
我们都晓得这个一国两制在这个犹大地，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接近70年的时候就打起来了，而且打起来的结果呢，就是罗马镇压的结果呢，耶路撒冷整个被灭城。
哎呦，蒙哥，您这时候是您是在做什么预言吗？
没有了，我没讲，你不要乱说话，我现在讲历史。那时候是有导火线，这导火线怎么回事呢？就住在耶路撒冷啊，尤其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人呢，除了犹太人非常保守，在这个犹太传统里面的犹太人之外呢，还有一些希腊人或者是希腊化的犹太人，这两方面的张力就一直很大啊。像台湾人呢和外省人呢，香港人和内地人呢，那耶稣时代的希律王前面说过呢，是不折不扣的一国两制，大希律死了，分成三个小希律，这几个小希律呢争权夺利，慢慢的这个一国两制呢就逐渐被罗马直接派的巡抚啊省长所取代。那虽然取代了，这还是有一国两制的背景在里边嘛，所以到了比拉多以后好几任了、啊、有一个新上来的巡抚啊，那就是政策特别特别的乖谬，他等于在制造这个香港人和内地人啊，不是的，这个耶路撒冷传统的犹太人和希腊化的犹太人还有希腊人之间的这个矛盾冲突，而且他非常的偏袒希腊人，他从犹太人的圣殿里面偷了大笔的钱，希腊人呢故意去污秽犹太人献祭所用的器皿呢，他也不管，那犹太人去上告他，反而把这些人关起来，那底下怎么办呢？底下呢当然就是民主示威啊，暴动啊，这事情就是越闹越僵，最后是打起来一发不可收拾。那更糟的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呢，开头的时候稍微打了点胜仗，要是一直打败就算了，他打了一点胜仗呢，他们就稍微得意啊，以为自己可以直接与罗马军团抗衡啊，那这下子你就撵了老虎胡子了。那时候就有所谓的奋锐党嘛，读圣经的人晓得这个耶稣图里面还有一个奋锐党，
对，
政治立场鲜明的，他们就主张起来要跟罗马反抗，他们认为上帝会放他们、
啊、
引起罗马大怒啊。那时候刚好又遇见罗马内部这个政权不稳定，尼禄皇帝呢就是整天在那边唱歌，以前我们的节目也讲过了嘛，不问政事，所以罗马的元老院对他不满意，尤其罗马的军人对他十分反感，因为他是从奥古斯都以来唯一不会带兵打仗的凯撒。那有很多的野心分子呢也趁机而起，但是就在这个乱哄哄的时代呢，罗马的中央政府基本上决定就是说，我们对你们这么好啊，你们还这样闹。
对呀、啊，那当然要严惩恶徒啊。
严惩，对，这个就是后来耶路撒冷灭城的导火线啊。那这个事情主耶稣事先已经预言了。那我们回到这个神迹里面啊，百夫长替他们建会堂，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来求耶稣救他的。
对呀、
啊，真的是转了好几个圈儿。
这个他还不敢直接来，嘿，还讲起来还蛮懂得礼数的嘛，哈。哎，他觉得直接来对这个耶稣来讲太唐突了，他找你们自己长老去跟他讲。
嗯，那他显然是听见耶稣的事情了，对不对？
嗯，对。
哎，听人家说，哎，请你替我祷告，我们都说你自己祷告。
这太那个，那我就是来拜托你那边，您呢？这个大概就是你们这种在教会讲道的人嘛，你们有特别的这个法力呀、啊，啊。可能你们也比较听你们的嘛，那你帮我祷告，当然效果会好一点。 怎么这么不见情理呢？我来请你帮我祷告，你还叫我自己祷告就好。
不，当然原则上是两个都可以，可是你看福音书里面最多的例子还是那个人亲自来到耶稣的面前，瞎子说我要看见，麻风病说主啊你若肯我就能够洁净了，是不是？血漏的妇人自己去摸了耶稣，他就得到痊愈啊。所以圣经还是鼓励我们自己来到耶稣面前，因为我们信主啊是一个所谓 personal savior， 你个人的救主，他要你自己来到他的面前，他也要亲自来触摸你。像百夫长这样的例子在新约里面还是比较少的。哎，总之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哎，就等一下，这蒙哥读到这里突然想到一个特别的问题。哎呀，很可惜今天节目时间没有了，下次我们再来问小贝。是跟加百农这个地点有关的。好了，听众朋友，下回再会。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